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，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，但它一直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
似水流年，我们心灵的流放地，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渐渐的深了，周围的一切会变得越来越的安静。欢迎你在这个时候继续留在收音机边，让我们一起走入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的最后的一个环节。古往今来，许多的文人墨客都曾经赞美过初恋的美好，无论这份纯而又纯的感情结局如何，都会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。那今天在我们的雨季不再来这个环节当中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听众 Spring 所推荐的这个初恋故事，叫做永远经营的初恋雨。
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，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，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，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。雨季不再来，
做埋葬着初恋情人的坟墓，那是生命的狂流终不掉的。我在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，这是一所古老的大学，学校的建筑群还保留着明清时代的建筑风格，周围绿草如茵，树林葱茏，环境十分优雅。学校宿舍都是青砖瓦房的建筑，这学校附近的月亮湖边，东侧是男生宿舍，西侧是女生宿舍，男女生隔户相望，一人在水一方，颇有几分浪漫气息。宿舍里面连我在内总共住着六名男生，他们和我都是铁哥们儿，他们标榜的是六十分万岁，多一分也浪费。他们先后一个个坠入了爱河，到了大二那年，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还是单身汉了。不过我不讨女孩子喜欢，也不是因为我相貌长得对不起观众，主要原因因为我是个农民的孩子，家里很穷。我深知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土里刨食的父母的艰辛，对于花前月下是不敢奢望的。我常常羡慕那些成立有钱人家的子弟，打扮得像港台片中的公子哥，挽着如花的女友在校园波光塔影里招摇。为此我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涌上心头。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，我爱上了文学，也许是对纯真爱情的美好向往，也许是对孤独心灵的一种宣泄。我竟编一些描写才子佳人风花雪月鸳鸯蝴蝶派的爱情故事。当这些被冠以青春美文的文章发表在全国一些流行派杂志上的时候，整个校园里沸腾了。那时候身穿一身 洗得发白了的中山装的我，在那些俊男靓女们的眼中是个典型的落难才子。于是便有许多窈窕淑女向我暗送秋波，但是我始终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。我总认为城里长大的女孩都是温室里的鲜花，经不起风刀双剑的爱情考验。那时候我经常想的爱情模式，就是找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女生，能够和我共同分担一肩风雨，牵手走过这漫长的一生。人生是一种机遇，而爱情是一种缘分。想不到和宁宁的认识竟源于一场春雨。大二上学期的一个周末，我独自一人到学校附近的一座山上去赏落花。时值暮春，落英缤纷，满目凄凉。当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间乌云翻滚，雷声大作，接着刷刷的大雨便把整个城市囊裹在雨帘之中。我像一只落汤鸡似的匆忙跑到附近的一座废弃的教堂里面避雨。这时候奇迹出现了，和我在电影小说里领略过的一样，陈旧不堪的经典少年爱情故事大同小异。就在我即将跨进教堂大门的一瞬间，看见里面站着一位特别秀丽的女孩。她留着一头长长的瀑布似的披肩长发，一双调皮有神的眼睛闪烁着清纯的光彩，极像琼瑶笔下那种顶着星星做梦，隔着窗纱写诗的才女。面对我那副狼狈的模样，她突然冲我一笑，操着南方口音夸张地喊道：哇，我们的才子也会遭此不幸啊。这时候我才猛然醒过神来，脸猛地红了，匆忙迈了进去。原来里面还有几位女生，从她们胸前别着的校徽和打扮来看，她们都是我的校友。只见倚在门边的那位漂亮女孩抢先来到我的身边，把那双白嫩的小手落落大方地伸给我，自我介绍道：我叫宁宁，是外语系的，是你忠实的读者。听了她的话，我的脸涨得通红，使劲地搓着手，竟然不知所措。接着其他的几个女孩也都做了自我介绍。那一天我和宁宁谈了很多，宁宁的幽默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记得我们正在严肃地谈着当年的诺贝尔奖有可能是哪位作家的时候，也许是淋了雨的缘故，我突然打了一个长长的喷嚏。宁宁红着脸笑盈盈地说：有人想你呢。继而和宁宁谈了几句话，我又打了第二个喷嚏。宁宁开玩笑说：有人在说你。谁知紧接着我又打了第三个喷嚏，我笑着问宁宁：这次呢？宁宁认真地说：你感冒了。这天宁宁像个小记者一样对我问个不停，大到我来这个城市的理想和打算，小到我的那首致某某的爱情诗是写给哪位幸福的女孩的。望着教堂外越来越大的春雨，我不由得一阵阵窃喜，心里暗暗地祈祷：老天爷千万不要停下来，我和宁宁还没有谈完呢。我们大约谈了五六个小时，那场大雨才缓缓地停了下来。宁宁在同伴的催促之下，恋恋不舍地和我告别，并且诚恳地邀请我有机会到他宿舍去做客，并且告诉了我他宿舍的门牌号码。那一天是5月20号，一场春雨拉开了我初恋的序幕，演绎了一场锥心刺骨令人唏嘘的爱情悲剧。从此宁宁成了我们宿舍的常客，每次宁宁来到我们的宿舍，同宿舍的几个哥们儿常常借故走开，为我和宁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。在和宁宁相处的日子里，我曾无数次旁敲侧击地问她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，宁宁总是红着脸说都是江南水乡的农民。对此我心里非常满意，因而 和宁宁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升温，几乎达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。那年月正是诗歌总红的年代，校园里那凌厉的诗社便是那个时代最美的风景。我和宁宁当时都非常崇拜海子、顾城、北岛等诗人，常常会为谁是第一而争得面红耳赤。有一次宁宁红着脸问我最喜欢舒婷的哪一首诗，我心有灵犀般的回答说致橡树。宁宁突然用一双火辣辣的眼睛默默含情地望着我，轻轻地背了起来。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，我必须是你身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，根相握在地下，叶相处在云里。我听了脸上不由得一阵阵的发烧，赶紧低下头。我知道属于我的爱情到了。正当我和宁宁谈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同宿舍的几个好友突然告诉我一个坏消息，说宁宁是南方某电器公司总裁的千金，宁宁的几个姑妈也都侨居在国外。对此我极为震惊，为了证实这是个谣言，我专门找到宁宁当面对质。想不到宁宁先是尴尬的一笑，最后还是苦涩的点了点头。那天晚上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爱情之花注定是永远结不出果的，于是从此以后我便开始有意地疏远宁宁。为此宁宁很痛心，总是反复追问我为什么要冷淡她，可我总是一笑了之。终于有一天我约了宁宁出来，平静地告诉她，宁宁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说完这些我心里感到隐隐作痛，宁宁的眼泪流了下来，她摇了摇头坚定地说，不，地位的悬殊并不能说明一切。我匆匆扔下一句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因为我知道长痛不如短痛。宁宁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来宿舍找我，有时候帮我洗床底下的一大堆臭袜子，有时候给我织毛衣，还有时会为我买一些高档的衣服、牙膏、牙刷之类的生活用品。宁宁很会收买人心，为了让我同宿舍的几个哥们替她说话，还专门为这几个足球迷每人买了一双进口的足球鞋。看到我对宁宁的冷淡，同宿舍的几个家伙纷纷谴责我是个无情无义的冷血动物，还扬言说如果我再冷遇宁宁，他们会开除我的社籍。看到这招不灵，于是我又心生一计。那是一个周末，我告诉同宿舍的几个哥们儿回避一下，那几个家伙还以为我和宁宁又好上了。下课之后，我约数学系的一位特别漂亮的女诗人来到我们宿舍，我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艾略特，谈论着天才薄命的诗人孩子。估计宁宁差不多到我们宿舍了，我便提前准备好的啤酒和牛肉等宁宁送来的食品拿出来，坚持要和那位女孩为了诗歌明天的繁荣干上一杯。正当我们举杯畅饮的时候，宁宁来了，宁宁端着一盒我最喜欢吃的江南米线来了。当她看到眼前的一切，脸色霎时变得像纸一样苍白，然后她扔下手中的饭盒便踉踉跄跄地走了。我的心里一阵酸痛，但也不由得一阵庆幸。那天半夜我突然被砰砰的敲门声惊醒，宁宁同宿舍的几个女孩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我，说宁宁吃了300多片安眠药，已经被送往医院。我听了之后，脑子嗡的一声响了，也匆忙赶往医院。经过整整一夜的抢救，宁宁终于慢慢地醒了过来。当她看到床前的我，马上又兴奋地微笑了，问我累不累。我强忍住泪水，摇了摇头。 这次变故对我的打击很大，我清醒地意识到猛然提出分手对痴情的宁宁来说是不现实的，但如果继续和他谈下去，将来对彼此的伤害将会更严重，我必须采取另一种策略。于是在一个晴朗的秋日里，我约宁宁出来，宁宁高兴地像个孩子，精心地打扮了一番。虽然已经深秋，宁宁还是穿着一身翠绿色的连衣裙。我们沿着飘满黄叶的小径向山边走去，一路上我俩都没有说话。当我们走到我们曾经相识的教堂时，我停下来打破了沉默，对宁宁说，宁宁，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？宁宁眼泪汪汪地说，当然有必要。我说，宁宁，我们都不要坚持了，还是让上帝来决定吧。我问宁宁说，你还记得我们相识是哪一天吗？宁宁很快回答我说，5月20号。我说，是的，那一天下的大雨，假如没有那场大雨，或许我们永远都不会认识。就这样吧，从今天起我们暂时停止接触，直到明年的5月20号。假如明年的这一天还下大雨，我们的缘分说明是上帝安排的，我们就继续谈下去。假如这一天没有下雨，我们也不要再勉强了，就各走各的路吧。听了我的话之后，宁宁大吃一惊，她不明白我什么时候由一个唯物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唯心主义者。但是我一双冷漠的眼睛告诉她，这是你唯一的选择。最后宁宁只有无奈地点了点头，她说，明知道这是一个残忍的圈套，但我还是不愿放弃最后的一次机会。从那以后，宁宁再也没有来找过我。听朋友说，宁宁经常请假去省里还有国家水源部门找资料，不知道搞什么名堂。我听了之后很是感动，我知道宁宁是找每年5月20号的水源记录，以此来推断明年这天下雨的概率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转眼又是接近新的一年的5月20号。头几天同宿舍的那几个家伙就坐立不安，天天盼着下雨。为此这几个无聊的家伙还求助于当地的空军放催雨剂，结果被当作精神病人赶出了机场。但是我的心一直放不下，非常担心这天真的下雨。直到这一天终于到了，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因为这天天气格外晴朗，别说有下雨的迹象，就连一丝的云彩都没有，但见万丈霞光中一轮红日徐徐上升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我想宁宁从此以后肯定不会再来找我了，但同时我也有一阵心痛的感觉。这天晚上临睡前，我们宿舍的几个被酒精烧红眼的家伙望着满天的星星，大骂老天爷不长眼。其中一个人还哭了，他说，不知道可怜的宁宁怎么度过这个难熬的夜晚。我躺在床上一声不吭，心想，任你们闹吧，等到12点以后我就彻底胜利了。在同伴们指桑骂槐的埋怨当中，我竟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夜里10点钟，我突然被上铺的同伴喊醒，他说，张正直，你醒醒，你听听外面是什么声音。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，竖起耳朵听见雷声大作，倾盆大雨打得树叶沙沙作响。我匆忙拉亮叮叮窗口的屋檐下，雨水顺着瓦叶已经形成了瀑布。刹那时我仿佛疯了似的推开房门冲了出去。那是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啊，那是怎样亘古未有的一场特殊的大雨。我的心的星空陨落了。 我呆呆地站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。只见宿舍前面不远处的月亮湖边，有40余只喷灌式水龙头在路灯的照耀下，正对着我们宿舍喷洒。我们宿舍的窗台上面，一台高分贝的大功率音响正在播放着《雷鸣交响曲》。湿漉漉的宁宁痴情地站在我们宿舍门口，我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了，像正在喷洒的水龙头，哗哗地流了出来，几乎是扑上去的。我把宁宁紧紧地揽在怀里，然后开始肆无忌惮地吻她。宁宁，消瘦的宁宁差一点昏倒在我的怀里。周围所有的窗口都拉亮了电灯，传来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。后来我和宁宁的爱情遭到了宁宁父母的坚决反对。大四那年，宁宁被父母骗回家中后，随即送往日本留学。为此我曾多次到宁宁家中找过她的父母，恳求他们让宁宁嫁给我，但是都被拒之门外。不久心灰意冷的我毕业之后回到了原籍，从此和宁宁失去了联系。流年似水，十年一别，又是一重天。十年之后，我回母校参加校庆，学校里的变化可真大。原来我们住过的平房都早已变成了高楼大厦。在月亮湖边，我遇到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女同学青。青告诉我这样一件心酸的事情：宁宁在日本完成学业后，被留在她父母在日本所开的一家电器公司里工作，终身未嫁。数年之后无疾而终。青说完，从提包里慢慢掏出一封信，说这是宁宁弥留之际委托我带给你的。我轻轻地展开，时间上面有一行熟悉的笔记：正直，我曾想过一生中最浪漫的就是和你在一起慢慢变老，可是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。我先走了，祝愿你能找到一个好妻子，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但千万不要和他定来世的盟约。来世我在天堂里等你。我一阵眩晕，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，眼前的建筑，喧嚣的人群，在我泪眼里慢慢隐去。时光刷刷的倒流，我仿佛又回到了10多年前的那个雨夜，那是我生命当中一场永远经营的初恋雨。
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，带我到